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刚从国内宣教回来啊，没想到我们教会的同工已经把夏令会的消息都寄来了，我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寄到这里来。以往我们啊教会都在 UC Davis 有一个 retreat， 那、啊、今年他们啊嫌这里太热，所以他们就借用这个 Saloma 那边的一个新的 university。那么如果你有负担要去，就跟这个啊庄弟兄啊联络，他有个报名表。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题目，就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弟兄姐妹们，做一个基督徒啊，是不是应该要果子？
是
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啊，他特别啊，在他要离开世界的之前，他啊特别跟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你们是啊，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就多结果子啊。”这个果子呢，可能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会觉得奇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是在做一个比喻啊。比一个基督徒啊，他如果信了耶稣，他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好，那么他的生命就会有一些的改变，会结出啊那个好的现象啊，用果子。我想我们如果啊你去看一个果树好了，当那个果树啊那个果子一开始长出来以后，是不是你就很高兴啊？是不是？哎呀，开始有果子可以吃了。上礼拜我在这个温州这个宣教，那么这一次我宣教是在温州大学城，叫一个叫做茶山镇的，哎呦，那个整座山呢，啊都是果树，那已经开始在结果子，看起来就让人很舒服，啊很喜乐啊。你们可能问我说，怎么是茶山镇怎么会都长果树呢？原来那个山呢，以前都是茶叶。后来他们觉得茶叶的价格不好，啊，几十年前就把它通通砍掉，那么种的是这个杨梅树，哦，梅枯树都长杨梅，啊，看起来特别漂亮，啊，特别觉得啊很喜乐。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信主之后呢，主耶稣就啊开始啊给我们能力，他开始要造就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像我们今天啊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那么让别人看到我们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的见证就可以让别人越来也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彼得也是这样勉励当时的圣徒啊。可能我们啊需要稍微再复习一下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跟后书的一种啊社会背景。弟兄姐妹们，彼得为什么写彼得前书跟后书啊？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彼得写彼得前书后书写的时代是在主后，大概主后66年到67年左右。在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呢，你们有听到吗？我觉得这音响好像不是很集中啊，稍微可以稍微再大声一点，我可以的吗？我自己都听不到。好，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呢，是在他们那时候的罗马统治土耳其一带。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所面临的环境呢相当的不顺利，他们常常被逼迫。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彼得写信的时候是写给在土耳其一带的教会，他说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众圣徒。那时候基督徒分散在土耳其一带， 因为罗马的帝国的皇帝那时候是尼罗啊，开始在迫害基督徒，所以彼得写信给那时候的基督徒，因为他担心那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在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慢慢的会失去基督徒的信心。不止这样，在那个时代也有许多的假先知起来，慢慢的教导基督徒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很多人慢慢的也开始远离了他们的信仰。我觉得彼得写彼得前后书跟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不是很类似啊？今天我们同样的面临整个世界啊，整个的经济的转换，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啊，许许多多不法的事情，看到今天的世界许许多的战争，今天的世界许许多多的压力，所以许多基督徒他们对他们的信仰也越来越远离。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啊？啊，昨天是5月21日，我想你们都有读报纸啊。有一位这个基督啊教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啊，他在去年就开始讲说5月21日是世界的末日，是不是啊？结果啊，我听说在纽约有一些虔诚的圣徒把他们一生的积蓄啊14万美金就拿出来，就啊准备说主啊，这主要来了，这些钱啊不需要了，去做一些啊事情，结果通通都没有了。我想这些信徒呢，听了这个一定是似是而非的道理，现在觉得很困惑，他们信心一定要受到影响。同样的，彼得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他写了彼得前后书来教导那时代的基督徒在那种困难的环境应该怎么样生活，并且教导那时候的基督徒在那种环境应该怎么样追求长进，能够多结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说分成三段。彼得教导那个信徒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结果子，第二个彼得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结果子，第三个他讲到说如果我们基督徒结果子我们会有什么后果啊？我们分成三段啊来分享。好，谢谢你。首先第三节跟第四节，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在告诉他们说，当我们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神就已经把那个结果子的能力的潜力已经放在我们身上了。他说神的神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成长，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结果子。是的，我们必须努力，但是神已经把那个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他神本身借着圣灵就在我们生命里头在帮助我们结果子。所以他说神的能力已经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什么叫生命？那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那个生命，好的生命。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有罪，都在败坏罪的辖制里头，所以我们信主之前有一些生命啊跟神是抵挡的。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生命常常充满着罪与败坏，充满着自私，充满着没有爱，充满着没有耐心，充满着嫉妒诡诈。但是神说 自从我们认识神之后，神的能力已经关乎这种真正的生命，这种要向主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不止这样，他说关乎前进。什么叫做前进？那就是敬虔啊，那就是一个人能够爱神，一个人能够效法神，一个人能够被神改变，渴慕神，这种生命。彼得说我们信神之后，神已经把这种能力赐给了我们。为什么赐给我们？他说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认识他了。弟兄姐妹们，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是神，我们不知道谁是神，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是什么，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所要赐给我们为人的生命是要怎么样。但当我们认识神之后，神就借着我们这个认识，把这个生命，把关乎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不止这样，第四节说他又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什么应许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给我们应许，那就是要叫我们有能力可以脱离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顺从，他们身体的情欲的败坏，并且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信主之后，神就给我们应许，要让我们可以像他，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并且这个性情是越来越长进的，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直到我们有一天见神的时候。约翰一书说，主若显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像他。但是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性情应该是逐渐的长进，越来一天一天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啊，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生命常常像彼得讲的，是在顺从情欲的败坏里头。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啊，许许多多鬼怪的事，有人作奸犯科，有人婚姻啊，你看啊，这个有包二奶的，有这个啊同居的，尤其在国内，我们知道越来越多了哈。当我啊这一次在国内旅行啊宣教的时候，我从上海坐飞机到温州，那很奇怪，这个航空公司把一个人的位置已经帮你画好位置哈，所以你应该坐这个位置。很奇怪，突然呢有一个人坐一个位置上，后来有一个人呢就来跟他讲说啊，不，他还找不到他位置，发觉他的位置已经有人坐了，他还不好意思说请他这个啊，说哎对不起，这是我位置。他就去请这个飞机上的这个航空小姐啊，跟讲说我找不到我的位置。这个航空小姐就去把他找到他的位置，这个就是你的位置，那上面已经坐了一个别人。然后他就说，先生啊，你的位置是在后面，这个位置是这个别人的。哎，这个很有礼貌啊，我没有想到那个坐在别人位置那个人就大声了，他说后面有这么多位置不去啊。哦，我那时候我看了，我才好生气啊，怎么有这种人啊，抢了人家位置。这个航空小姐就拜托他说，这个位置是别人的，请你坐后面。他说那个人说后面有这么多空位，就让他去吧，这是我坐去到了。这火好大声啊，我那时候实在是很愤怒，我一直瞪着那个人。我怕那个人大概的生气起来，大概要跟人家打架着。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见义勇为啊！那如果这样做，我一直瞪着他，他还在大声，我一直瞪着他，我是很气愤。这个世界有什么有这种事情啊？这明明已经跟他画好位置，他坐错了。航空公司小姐说：“先生，这个位置是别人后面。”还这么不管航空小姐，还对着那个客人，另外客人大声的吼叫，怎么会世界上有这种事情呢？ 我那时候也其实也很担心，为什么？因为我听说温州的基督徒特别多，我在想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啊？啊，他如果是基督徒给我知道，那我真的是受不了。世上真的是充满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是我们信主之后，神已经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敬虔，向神爱神，关乎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跟神的性情都有份，都已经赐给我们的那个能力，改变的能力赐给我们，都把那个应许赐给我们，他要我们活出一种美好的生命，跟自己之间也有平安，跟人之间也有和平，并且跟神之间也有和平。但是虽然神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把应许赐给我们，但彼得说我们要殷勤的长进。所以下面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多结果子。首先这里彼得说，正因这样，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要努力。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要越来越美好，要享受我们救恩的喜乐，让我们生命改变像耶稣，使得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啊敬虔，有喜乐，我们必须要殷勤长进。彼得说要怎么长进呢？他说有了信心，第一个就要加上德行啊。有了信心，我们信主人都有了信心，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信了耶稣了，都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我们才会信他，我们已经有了信心了。彼得说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加上德行啊。德行英文这个字就是 virtue， 就是美德啊，就是一些好的行为，一些有道德也好，或者是说有爱心也好，或者是有帮助人的心也好，要有德行。我们基督徒信神不是只是一个知识，我们有了信了神之后，还要配上行为。我们行为要开始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学习啊。旧世经的创始人 William Booth 这样讲过，他说信心跟德行两个是要互相配合的，这样我们基督徒生命才会越来越长进，会被改变，越来越像神，会越来啊，会对别人带来好处，也对自己带来好处。我们不能只是听到，只是学到，而不有行道啊。信心和德行是互相配合的。威廉·布鲁斯这样讲说，就像你骑脚踏车一样，脚踏车要往前行，你左脚踩下去，右脚也要再踩下去。我们基督徒要往前成长，我们读了圣经有信心，同时又要学习行道，行完道又要读圣经，要两脚一直踩，这样我们才会进步。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雅各也是这样讲，雅各书说弟兄们不要只是听到，还要怎么样？要行道。他说如果听到不行道呢，就像你自己看一面镜子，早上起来看镜子，到中午就忘记自己是什么样子。听到还要行道，彼得也是这样讲，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第二个呢，他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啊。首先我要提醒，刚刚没有跟他提这个加这个字很有意思啊，不只是说一点点而已，很努力的啊。加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呢是丰富的供给啊，丰富的供给。有了信心要丰富的去行道，有了行道要丰富的去加上知识，丰丰富富的给予。知识是什么呢？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神的知识，关于圣经的知识，关于教义，关于整个圣经系统的学习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信主之后不努力学习神的话，他就不会长进，他不会结果子，他生命总是像小孩子一样不会改变。所以要必须要努力的去学习属神的知识，圣经也好，属灵的书籍也好啊。今天我早上来，这个曾牧师马上送给我他写的这个恩福报，是不是？ 很好，感谢神，我看了以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看，他也给我这个另外这个恩典教会的杂志，我看我很喜欢。基督徒信徒总要努力追求属灵的知识 knowledge， 然后呢有了知识又要丰富的供应加给什么呢？节制什么叫节制？节制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控制自己，可以 master yourself 可以控制你自己的习惯也好，你的情欲也好，你的爱好也好，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对不对？运动员如果他要比赛要得奖赏，哇，他们那个练习常常要控制自己的，他要控制自己的喜爱啊、懒惰啊，有些时候晚上要太晚睡觉，想多看电视也不行，为什么？第二天要早起练习。所以你看睡觉不是不好人都喜欢看电视晚一点睡觉不，如果你基督徒要长进，同样运动员要能够得奖赏，他必须要控制自己的一些习惯，改变这习惯能够配合能够长进。我觉得这个自我节制是很难的，是不是我们人呢都喜欢顺从我们的情欲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顺从。你看这个电脑是不是这个很多人看这个电脑这个一看呢，哦呦，一直看一直看呢。我前次读一篇文章，听说在台湾有一个年轻人呢，连续这个看电脑看大概48个钟头，其实就死掉了。他不然大概在电脑上，大概这边也看，这边看完又还要看电影了。有些人看这个电脑上这个，现在很多这个中国的电影，你在电脑上也可以看到，是不是？什么高清电影在大陆有一个网站叫什么土豆网好像，你可以看这个电影。我听说很多人这个看脸看了3天，这个3更半夜还不睡觉，你看这个就不能节制自己是不是？不只是电脑很多人看电视也不能节制自己，哇，连续剧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了就忘记读圣经了甚至有时候半夜看得很晚，干脆礼拜天呢起不来了我不跟教堂做礼拜。也是不能节制自己青少年也是青少年他们这个玩那个 game 有时候还带到教会玩。有时候我在教会看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他们玩那个最新很多的 V 那个 game 我说这是什么他说 V2 我什么是 V2 他是最新的 game 你不知道牧师，我说我不知道。哇，他们玩的这个主日呢听到了，听到最后呢他就开始玩了听完道以后还不吃午饭，他也在那玩起来了，并且是聚在一起玩。哎，你看人呢不容易节制自己很多年长的呢有时候也有一些不能节制自己，打麻将打麻将我不是说不好有时候做一点智力的运动当然得消遣也好，但是有的他打了3更半夜还在打呢结果第二天他没有办法起来做礼拜。彼得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要学习节制自己，有很多我们可以节制生活上为了属灵长进的缘故，是不是？为了你能够专心祷告，为了你能够发出省下一些时间读圣经，为了你要省下一些时间去跟弟兄姐妹有交往，学习彼此之间的团契像今天庄弟兄报告，为了有些时候你能够参加祷告会你不得不节制自己对不对我不是说去玩玩不好，或者是看电视不好，或者是上网看这个电脑所有的全世界的新闻不好，这些都是好的，但有些好的呢为了我们属灵生命要能够学习神，我们不得有时候要节制自己，更何况有些时候呢为了主的工作，那是更伟大的节制我这次去国内，我每次到国内回来其实呢都很累都有一点灰心师母问我说怎么样我其实不好意思说不想去了，以后不行，后来我还是要去，因为呢在美国舒服惯了是不是？如果我不去那边稍微呢把自己的那个舒服的习惯把它克制一下了，我属灵生命会降低的真的。我这次去以后呢去那个床不晓得他们床单有没有洗我跟师母讲说到底有没有虱子我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到底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今天早上还有一点抓，赶快拿那个 cortisone 药赶快擦一擦，因为那个床啊实在是，我他们有时候帮我安排，我传道人的什么环境都可以住嘛，对不对？给我两星级的旅馆，哎呦，我进去就好脏啊，我到底都没住。住了两天两夜，后来又去住这些他们的宿舍，那个宿舍啊都有霉味啊，实在是每一次都是很辛苦。但是呢，我发觉这样也好，有时候要节制自己，学习操练节制自己，不能整天只是享受。我知道美国是很享受啊，但是其实到外面这样操练一下也好啊。比保罗就是这样啊，你看保罗这个传福音呢、他说他节制自己，攻克己身。他怎么攻克己身呢？他到处去，然后呢，他说他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他对这个犹太人，他不得，他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很多的规矩不需要做的嘛。那犹太人很多什么要割礼啦，什么要这个禁食啦，要什么时候要能吃不能吃，这些礼仪啊，其实很头痛的。明明可以吃，说不能吃，但是他跟他们在一起，为了要让他们接纳他，他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不吃。所以有时候要节制自己，我们才能够做主的工啊！不要说属灵生命长进，读圣经、祷告、亲近神的时间，我们要节制自己。如果神托付你要你服侍，有时候你也不得不节制自己。所以比如说我们生命长进也一样，有了信心要丰富的去行道。有了丰富行道以后，有时候还要学习 master yourself， 把你自己的一些喜好也好，你的兴趣也好，你的时间也好，你的身体也好，你不能够放纵它，你必须为了主的缘故要掌握自己。然后他说有了节制还要丰富的加给忍耐啊，忍耐这个意思不是说好像消极的那边不做事，或者是说哎呀我忍着人家欺负我，忍着不生气就好，不是这个意思。忍耐是说你要学习做一个该做的事，一个使命。你如果做父亲的，你要学习做好的父亲；如果你是做丈夫的，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要做好的丈夫；如果你是做妻子的，要学圣经做一个温柔顺服的妻子。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放弃，这叫忍力忍耐。英文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叫 persevere， 就是要坚持到底。我们不能说有一点点失败我们就放弃，这叫忍耐啊！忍耐不是不报复，乃是要坚持你的使命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碰到苦难我们要坚持信到底，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如果要效法主耶稣，我们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学习。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妻子，你要坚持到底，不断学习做好的妻子，这是忍耐。我们要靠主的力量。有了忍耐，还要丰富的加给前进，这时候前进就讲到要爱主耶稣，爱神，要效法神，要努力的去渴慕神的话，神的标准，然后我要敬畏他，我不得罪神，不止这样，还要效法神，要这样不断的加给。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啊，这很重要啊！爱是我们神要我们学习最大的功课，所以保罗这里讲的爱弟兄，爱弟兄代表说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像大卫，圣经讲的大卫约拿单两个，你看他们心。常常有团契，两个人心相契合，并且呢去爱对方。当约拿单的父亲扫罗要迫害大卫的时候，约拿单爱这位弟兄大卫，就去告诉他，叫他赶快先跑掉。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如主里头的兄弟姐妹，要彼此相爱。弟兄们姐妹们有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去安慰他，去帮助他。弟兄姐妹们有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去鼓励他。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有服侍，如果觉得他重担很多，我们应该帮他一起来服侍。要爱弟兄，学习相爱，要有团契。 最后彼得说，有了爱弟兄的心之后，还要丰富的加上爱众人的心。这里是包括自己不一定是教会的人啊，或者是跟我平常不太认识的，还要去加上爱给他。有时候是教外的，有时候甚至于说啊，我跟他不是很熟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没有直接啊，平常有认识的人，我要去帮助他。彼得第八节讲到结果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他说在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上面不结果子了。你知道彼得特别强调，这本书特别强调我们要追求认识神。当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时候呢，彼得的意思不是说只是一种知识上的，乃是一种知识上还加上经验上的认识神。就像说我知道这个 President Obama， 但我跟他不是很熟，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交往。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认识神，知识上我们相信的，并且我们要在行为上，在我们的操练行为行道上，在我们属神的知识上，在操练能够节制自己好去啊侍奉神上，在我们学习忍耐上，好叫我们能够形成神的旨意上，这些我们都要操练，我们的认识神就会越来越增加，然后我们就会丰丰富富的结果治疗。这几样实在是我们常常要记得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没有去努力的去做这几样事。圣经有一个人啊，约瑟啊，你们都知道啊。约瑟有几个弟兄？十二个，是不是？但是在所有弟兄里面，他就最好的孩子。他们同样都是属神的儿女啊，他的父亲是雅各，他们那时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认识耶和华的，但是他却特别的结果子啊。我们看看，那大家等请打开到创世纪四十九章啊，创世纪四十九章。啊，我们把刚刚彼得后书那个把它折一下，等一下还要回去看。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请看看这个二十二节。这是约瑟的父亲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当他临终的时候，他把他的孩子都叫到他的床前，一个一个的讲预言，然后来祝福他们将来。你看他怎么样祝福约瑟呢？怎么样讲预言讲到这个儿子约瑟呢？这个约瑟是第十一的还是最小的？我们看二十二节他怎么讲。约瑟是怎么样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什么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是在做一个比喻啊。他说约瑟这个儿子呢的生命有很多的好的现象，像是果树结出果子一样。他说他像这个一棵树栽在水旁，在水旁有丰富的灌溉，就会结出很多的水果，代表这个人的生命有结出很好的美好的生命，能够对自己好，对别人也好，也更合神的心意。他说约瑟就是这样。然后不止这样，他说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是在做一个比喻啊。一个树如果那个枝条探出墙外结的果子，别人都可以去摘来吃。他讲到说约瑟这个人的生命好到一个地步了，甚至于他的邻居认识他的人都可以从他获得好处。哇，约瑟是雅各最喜爱的孩子，并且在这里临终的时候讲预言。你知道约瑟的生命就像彼得那里所讲的，我为什么要把它特别提出来呢？因为我考察约瑟的生命就像彼得刚刚讲的，有了信心要丰富加上什么德行好行为啊。约瑟的确是如此啊。如果你是看那个旧约创世纪三十七章记载，你们回家自己看， 雅各的十二个孩子呢都很不乖，他们喜欢做坏事啊，有的时候跟那个附近的非以色列人吵架，对不对？还拿刀去杀人，有时候做坏事。圣经说啊，雅各最喜欢约瑟，为什么？约瑟最爱听父亲的话，并且呢，圣经说他还去把他兄弟的恶行告诉他的父亲雅各，是不是？有了信心，又加上好的行为。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主耶稣说，我们应该将我们是世上的光，应该将好行为照在世人前面，好叫他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谁啊？我们的神。约瑟也是这样，他有好行为，他不像那其他几个十一个弟兄，虽然有同样的信心，都认识耶和华，但是却做恶事，没有好行为。所以约瑟是一个有了信心又加德行。约瑟不止这样，他有了德行，他也丰丰富富的加上知识，他特别喜欢认识神。我相信约瑟常常把他的祖先把属神的知识的话语常常在那边默想。你说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是一个怎么样喜爱做什么做梦的人啊。他做梦的结果呢，他都把神前面的做的事情他都知道。他小的时候他做梦说将来他的十一个弟兄要围着周围拜他，果然后来实现了。后来神呢使约瑟做埃及的宰相，那么他的弟兄们在以色列那里呢，因为饥荒都跑去埃及去找食物，没想到埃及的宰相就是他的弟弟约瑟，他们就跪在他前面。他知道属神的事情。后来呢，有一次他坐监的时候呢，两个法老的管酒政的跟管饭食的呢，因为得罪了法老王，就去坐监狱。结果呢，晚上做梦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约瑟就能够帮他解梦。为什么约瑟能够有这样的智慧，知道属神的事？因为他渴慕神。是，我相信他平常日常生活已经把他的父亲把他的祖父所留下来的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话语，给他们的那个埃及记那边律例，他都在那边不是出埃及亚伯拉罕告诉他们的将来神要做的事。他喜欢神的知识。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说，如果你白天喜欢想什么，晚上做梦就做那个，是不是？约瑟一样，他做的梦都是属乎神将来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想神，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丰富的加上知识，要渴慕神的话、神的旨意，有了知识还要加上什么？节制。约瑟是不是一个节制的人？我问大家，哇，很节制哈！你看他。17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兄弟把他卖，因为兄弟嫉妒他，恨他的父亲特别喜爱这个孩子，就把他卖，结果就卖到埃及去了。在埃及的时候呢，卖给一个这个法老的这个监狱长啊，这个监狱长特别喜欢，因为神跟他同在。结果呢，后来把他升了，把家里的事情都给他管，大概只有法老什么事都给他管没有事不给他管。你看看他要是不节制的话，他到时候呢，他可以偷一点钱呢，对不对？人谁不爱钱呢？他如果偷钱，法老的那个监狱长不知道。不止这样呢，他那个时候才17岁啊，年轻力壮啊，你想对异性是不是很难节制了啊？这个法老王的这个监狱长的妻子还看上他了，有一天要引诱他。哇，17岁，我想呢，能够不被引诱还不容易的，尤其法老什么事都不知道，都交给他了。他如果跟这个主人的妻子有这个不轨的行为，我想也这个主人也不知道。但他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欲，他是一个节制的人。有了节制，还要加上什么忍耐啊？约瑟也是一个忍耐的人。虽然他这样的受苦难，圣经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说他不得罪神， 当那个监狱长的妻子要引诱他的时候，他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因为我不愿意得罪神，因为他敬畏神，前进，他有加上前进，然后他持守到底。圣经说他一再的，神跟他同在，所以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他一直的敬畏神，与神同在。有了前进，还要加上什么呀？爱弟兄的心。哦，如果讲到约瑟对弟兄的爱，那真是不得了。年纪轻轻的时候，十七岁的时候，就被几个兄弟们嫉妒他，就把他卖走了，卖到这个埃及去。结果他受了好多的苦，坐监。最后他终于爬上当宰相，在埃及里帮法老王解闷当宰相。等到他认识，再见到他父亲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四十岁了。他母亲也过世了。你看，他照理讲可以恨他的弟兄的，但是他爱他的弟兄。但后来这个以色列那边饥荒的时候，约瑟那时候已经在埃及当了宰相了。雅各叫他的孩子们到这个埃及去拿食物，去找食物的时候呢，遇到约瑟的时候，一开始约瑟呢不让他们知道，慢慢他们终于知道这是约瑟。哇，他们吓坏了，以为这个弟弟呢大概要复仇了，现在当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王的宰相。但约瑟怎么讲？他说，你们先前的意思是不好，要害我，加害给我，但是神是美意的，神有他的旨意，要叫我先到这里，准备将来要拯救你们，留下多人的生命，所以你们今天不要怕，我不爱，我不会害你。约瑟爱弟兄的心，他虽然被害，他不抱怨，他仍然爱他们。不止这样，他有了爱弟兄的心，还爱众人的心。当他的父亲雅各死的时候，他这几个兄弟以为以前大概我父亲在，他不会复仇，现在父亲雅各过世了，可能约瑟会来复仇吧。约瑟没有复仇，他说神的旨意是好的，是为了保留我的生命，先叫我到埃及来，准备将来能够保留你们这些人生命。所以不止这样啊，他还爱众人的心啊，他叫他的兄弟们说，我不只要供养你们，还要供养你们家里的奴仆，还有你们的奴仆生的孩子，通通都供养。哇，他的爱真是很大。所以难怪雅各临终的时候预言，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榜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所以巴不得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当了基督徒要追求殷勤的长进啊。让我们记得再复习一下好不好？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什么？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什么呀？节制。节制又要加上什么呀？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前进又要爱弟兄。有爱弟兄之后还要爱众人的心。彼得说，有了这几样，你就要丰丰富富，在认识神上就结果子了，你的生命就真的会长进，会改变，会自己蒙福，别人会蒙福。然后呢，彼得最后他讲了结果子的好处啊，弟兄姐妹，你会说基督徒一定要努力长进，生命长进吗？需要。基督徒如果生命不长进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说，这个枝子就没有用。如果葡萄树不结果子，他说干脆就火了烧了，丢弃算。你看彼得也一样，他讲到这个结果子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说哎呀我信主这么就坐在那里不求好行为不学习忍耐，不学习圣经的知识，好像可以的，不可以。你来看看，请我们看看这个第九节，回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他讲到这个，如果我们丰丰富富的结果子了，有一些果效。第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救恩会更加的肯定。你看看他怎么讲，第九节，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睛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有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三件事都是同一个讲一句话， 就是说基督徒会真的很肯定自己是得救的人，真的知道自己是所拣选的，然后他信心就不会再摇摇摆摆，不会失去了，然后他就会信到底。你知道吗？我常常观察有些基督徒信主之后五年不结果子，七年不结果子，然后呢他对于他的当基督徒也没有喜乐，也没有爱， 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然后呢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就是没有结果子的后果。我们现在的世界很多的动荡，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没有把握，对自己的信仰没有这种肯定，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灾难不反而是多余，我们就离开了。彼得说，如果我们丰丰富富的这几样，我们对自己所蒙的恩召拣选就很肯定，然后呢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永远对我们的信仰觉得很宝贵很喜乐啊，并且有果效的啊。谁做一件事情没有果效，当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果子的话，谁会信？迟早会离开嘛，对不对？你看加拉太书讲了八样果子，我们来啊九样，我们来复习一下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信了耶稣之后，神的灵就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结果子。第一个是什么？
仁爱，
有爱，爱好不好啊？好，有仁爱。第二个呢？
喜乐，
喜乐啊，喜乐好不好？喜乐心是良药，对不对？然后呢？
和平
就是有平安。你看我们多少时候失去平安？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呢？忍耐
，
恩慈啊，忍耐很好。我刚才讲过，恩慈就是能够对人好，恩慈、良善，你看好。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节制好不好？能够节制，我们身体才会健康啊！就运动员就是能够节制，所以他拿奖品。如果我们不节制，我们自己糟蹋自己的身体，被情欲所控制。信实、温柔，这些都是好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果子，他一定不喜乐，没有平安，迟早啊一定会失脚。第二个，如果我们努力的追求长进，还有第二果子，十一节他说，这样你们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他说我们会有丰丰富富的进入那永远的国。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一天神主耶稣还要再来，当再来的时候，他要再掌管这个世界，叫做新天新地。在神所掌管的国的状况之下，就叫做神的国。那在那一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丰丰富富的进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得什么样？丰丰富富的奖赏。如果我们今天是赤裸裸的，没有丰富的果子，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是赤裸裸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么上天堂就好了。从前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基督徒啊，跟一个牧师讲，牧师讲到说，你们要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因为将来有奖赏。他说，牧师啊，不用奖赏，我将来上去以后就扫地就好了。牧师说，天堂的地不需要扫的，天堂的地是很干净，并且是这个有金子做的哈，不需要你来扫。神准备很丰富的救恩等着我们，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奖赏。我记得今年是还去年我讲过五个冠冕，对不对？奖赏丰丰富富的，千万不要我以为将来的进天国之后不讲得奖赏，不，神的心意是要把奖赏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得这个奖赏，我们将来见了主的时候会很羞耻。所以彼得说，我们若有这几项，就丰丰富富的进了神的国，将来主也会丰丰富富的奖赏我们。我们接着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拯救我们。我们原来是活在罪恶之中，我们是顺从今世的潮流，我们是顺从自己的情欲，我们常常得罪神，得罪自己，也得罪别人。但谢谢你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自己就拣选我们，好叫我们认识你。 但是你要我们在认识神上也要能够结果子，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能够结出许多美好的生命啊的现象来荣耀你，来让自己蒙福，也让别人蒙福。你不止这样，你还要我们在你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你一同掌王权，在那个时候我们得到你的赞美，你的奖赏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操练我们，要我们成长，谢谢你，你借着圣灵保惠师你启示了彼得，把这段经文给我们，叫我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丰富的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主，我们求你常常提醒我们，在属灵上我们能够操练啊，在学习圣经上我们操练，在行道上我们操练，在相爱上我们操练，在忍耐节制上我们操练，在敬畏你的事上我们操练，好叫我们生命啊，在见你的时候，你诸般的赏赐要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这里真的要谢谢黄牧师给我们分享这么丰富的神的话语，我们真的要多接佛子。